弟兄姐妹平安、真的很开心我们普尔节、有机会全民皆兵一起参与，很开心很多新朋友来，很开心他们、看到一个生命的见证，对不对？很感动、一家几口七口，对对对，一家七口好，那个很开心的一个过程哈、礼拜六也好礼拜天也好都是很感动，看那个话剧已经很感动、连我们演话剧本身的演员 也被医治、有觉得自己过往十二年很孤单的，对啊，那勾起那个孤单的片段，演的时候被医治，也有那个男主角哈、在家里面跟太太对稿的时候不断对太太说对不起对不起、太太说他结婚那么多年终于听到他说对不起很多很开心的片段，对啊，那真的是很感恩，谢谢神的恩典。今天我们看第十三章、路加福音第十三章、前面讲到神的国不断在前进，第九章第十章是用传福音的方法去表达神的国不断前进，第十一章跟十二章在讲到审判，审判、耶稣说你们要分辨时候，对啊，审判的时候到了、所以两个角度去讲福音 的开展神国的前进、今天延续审判这个主题，延续审判这个主题，所以一开始就讲到有人、好像被杀了，对不对、他们献祭的时候被比拉多所杀， 那这些人就问耶稣一个问题，告诉耶稣他们事实上是有一个假设，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以为，有没有看见你们以为，第二节有这样讲，然后呢第四节耶稣又举另外一件事件，是在西罗亚、那个 有一个楼倒塌了，压死十八个人，你们以为，对，那所以犹太人心中有一个观念，如果有一些人经历意外被杀，他们觉得是被审判，他们觉得是罪所带来的一个后果，那所以他们就问耶稣，好像一方面去要耶稣印证他们的看法，第二方面呢你看这些人被杀有意外，他们是被审判，那我们呢没事，我们没事，所以我们是没有罪的，我们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我们是好像比那些被杀的人呢 更正义、那所以耶稣带他们去想这个问题，耶稣就讲到我告诉你们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，所以耶稣 带这些人去看自己，耶稣带这些人去看自己，耶稣没有去回答他们的答案，到底这些人被杀是不是因为罪的缘故，耶稣没有，没有。那所以耶稣常常都是这样去带人去思考问题、我们想东西比较容易去想别人的，他这样做是不是有问题，他这样做是不是不对，他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合乎真理，那我们容易把一个尺度去量度别人，那耶稣常常带我们去回想是我们自己，我自己，我自己哈。那信仰是不断向里面要求的，对，它会带动成长。信仰如果是对外面要求呢，它会带动紧张关系，对吧？好像刚才全新分享的，对不对？到底我是要去参加小组呢，还是在家里照顾那个太太呢？对不对？是哪一个比较重要呢？他是要求自己，他所以先要求自己，如果我懂得去向内检视的话，我成长速度蛮快的、关系建立也会很好，那太太应该心存感激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出去开小组呢，那你太太呢应该就里面就背了一个很不开心的一个结就在里面。有一个弟兄也是，他太太带着孩子回香港，然后呢回到香港之后那个孩子就病了，病然后就、要住到医院里面去，那我就跟那个弟兄说、要不要回去呢，要不要、回香港去立刻回去看太太陪孩子呢、我说要， 对呀，他说我打电话回去，那太太说不用啊，啊啊他口当心说不用，心里面说我愿你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到底是怎么处理呢？很清楚嘛，先神后人啊，在大地啊，所以他他礼拜六来聚会，我就鼓励他，你礼拜天就立刻买机票，啊，去陪你的太太啊，向公司多请一天的假，请礼拜一，应该两天呢，孩子就差不多了。对不对？差不多应该好了哈，那太太放轻松，只有你再回来上班啊，那应该事情就变得简单。耶稣带领他们回头去看，看什么呢？他举了一个比喻，那个比喻是，于是用比喻说，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面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，却找不着，就对管园的说：“看呐，我姐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，仅找不着。”啊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哇，这句话蛮重的，白占地土，对不对？哈，那所以东东说啊，赶快打扫，不要白占地土。哈，那个在上面也不会白占地土哈，我赶快去喝哈，享受神的粮食。无花果树通常是种三年，第三年才有收成。好，他们第一年、第二年都没有收成，去到第三年。收成就来了。如果第三年都没有收成呢，证明这一棵无花果树是已经种坏了，对，他就不会再收成，他不会再收成。那耶稣在讲这个的背景，对。那如果一棵树没有办法收成的话，他是不是白占地土？他占了那片地嘛，对不对？我应该另外种种另外一棵树，让那棵树呢就可以结果子了，就不会白占地土。这边是讲到神的审判，啊，可是呢，在立刻又提出第八节，管园的说：“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啊掘开土，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”所以三年呢，事实上不结果子就不会再结了，就不会再结。可是还出现一个机会哦，对不对？还让他多一次机会。他在表明神一方面会审判，第二方面神还是会有恩典让我们回转。第一大段在讲到悔改的问题，对，心悔改，一个人成不成长看什么？看悔改，啊，如果我常常都在悔改当中呢，那我的心是柔软的，我是成长速度很快很快。那礼拜天礼拜六看那个见证是不是很感动？对啊，那弟兄那个男主角在悔改悔改悔改哈，那礼拜六的时候他再一次向太太道歉嘛，礼拜天也是一样。那如果你两天都有来，你就发现礼拜天那个道歉又更深了，他自己道歉到很感动哭了。那礼拜六那个道歉也是真的，可是比较紧张，看着稿，因为很紧张，怕自己脱稿了，所以就看着稿。那礼拜六结束，我礼拜天我就跟他说，你如果可以不看稿，你就不要看稿，不要看稿。那忘记什么都不重要，你不看稿的时候，你心中最感动的是什么，你就讲什么，就讲什么。对，那他真的很棒，他就把稿放下来，那真的。一回到心里面那个悔改，自己就哭起来了。对，整个神很大的医治，很大的同在我们的当中。对，心不断要想悔改，心不断要想耶稣说在爱，那比保罗说在爱里面我们要常以为亏欠。对，在爱里面学一个不断欣赏对方，不断看见自己不对软弱的那个功课，那我们成长就会很快。这是第一大段里面讲到人要离开记忆，第二大段讲到医病。所以第一段是悔改，第二段是医病。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面教训人，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，腰弯的一点挤不起来，我应该是很辛苦哦。一个人腰不能挤起来是很辛苦的， 对不对？它应该是如果你腰弯举不起来的话，你每一天都在压力当中，啊，那头呢？头也同样有一个重压，对不对？脖子呢也不舒服，所以整个人就是很不舒服的，啊，那经文很简单，他立刻就带出一个点，是被鬼附着，被鬼附着，啊，那到底路加为什么这样写呢？路加写跟马太写有什么分别呢？路加是医生，路加是医生，所以路加他判断一个病的时候，到底这是身体的病，还是不光是身体的问题？对，所以路加很特别的，他很特别，他判断他是被鬼附的，所以这个病不光是身体的问题，他牵涉到灵界的问题。另外一些圣经的版本翻译呢，是被软弱的灵所附，软弱的灵没有力量，很软弱，所以被软弱的灵附在那一边，他就没办法举起腰来，没办法举起腰来呢，又有另外一种解释，那个解释呢，就是在道德的判断上，他的意志力没有办法执行。重讲一遍，就是说在道德的判断上，他的意志力很薄弱，所以他等于在是不是没办法站得正直，两种意思都通，一种是身体的没办法举起来，另外一种是在道德方面，因为被软弱的灵捆绑，所以在道德方面常常跌倒，没办法做正确的选择，常常软弱，常常跌倒。哇，这样读这时候我们就觉得对我们有没有相关？有，我们是不是偶尔都会被软弱的灵好像攻击啊、影响啊？那我们就觉得很沮丧、很气馁，没办法站起来。更严重的，我就是走出去流浪了，跌倒了、犯罪了，对啊，是软弱的灵哈，操控了我们，对啊，我们就出现一些问题。所以这边很清楚的，耶稣看见，那面对这些软弱的灵怎么处理呢？怎么去处理呢？耶稣看见，便叫过他来，对他说：“女人，你脱离了这病了。”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，他立刻举起腰来，就归荣耀与神。哇，太感动了！十八年呢，十八年腰都举不起来的，对不对？哈，那现在。神用话语先鼓励他，再按手，神的能力恩膏进去，是不是？话语，圣经的话语，对，十八年来举不起来，哈，十八年来没办法用一个意志判断，该做的选择，对，想一想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？如果我结婚十八年的话，哎，这个可能是我。如果是某一些事情我生气了十八年的话，这个是我。对，我软弱了十八年的话，这个是我。对，重新要在那边让真理进来，真理先进来，然后呢，才有能力，才有能力。那耶稣是到底怎么按手的呢？把那个弯曲的变成直哦。对啊，应该是蛮大的能力，是不是？蛮大的能力，一按手就进去，我就想起雅各牧师，他按手祷告的时候，不是很轻的力的，有时候蛮重的，对啊，蛮重的力的去服侍那些。有一次他在香港服侍我们的阿迪诺牧师，他的腰那阵子有问题，好像走路都不太舒服。那雅各牧师服侍他的时候，把整个人压下去。压下去，压到他在那边，很不舒服，很不舒服。那后来说，哎，好了。我分享这个不是要你随便做哈。那如果你随便压下去的话，哦，更糟了。那就我们也付不起那个代价。所以是灵里面的一个判断，到底是身体的问题还是灵里面的问题，要判断清楚。那身体的，当然我们就看医生嘛。对不对？那神也可以透过医生，神也可以直接医治。那如果灵里面的呢？看医生也没办法，也没办法，唯有看耶稣。好，唯有是神里面才可以处理。那这一点呢，就带动一个假冒为善， 啊、他们说六天可以工作，为什么你礼拜天才医那个人呢、啊、那很奇怪，我可能礼拜天才遇上他，是不是？那所以到底是怜悯是优先，还是我们的一个规条优先、啊、这边重新去想，不是规条的问题，是神怜悯的问题，神的国要前进。讲完这两段呢，这两段实际上是一个对比，一个是、审判要来了，我们要悔改，第二个是神的医治怜悯是不断在发动的，审判不是神的终极目标，对、啊、神的怜悯才是他最终的目标、啊、他愿我们、回转归向他。接下来就讲两个比喻，芥菜种跟 面教的比喻，两个比喻都在讲神的国，都在讲神的国的同一个特点。芥菜种在讲神的国会怎么样，会长，会长。然后呢，面教的比喻呢，会讲到神的国会发起来，发起来。那这就是无论人信还是不信，人如何回应，神的国不会被拦阻，他会不断前进的，不断前进。最这个礼拜这两三个礼拜我们就很感动了，是不是？神的国真的是不断在前进啊，不断不断在前进啊。我们看见普尔杰的祝福，我们看见啊整个话剧我们用了多少时间预备呢？15天之前才跟那一个当事人敲定我们可以演你的话剧吗？15天哦。那我们的导演就用一个礼拜把剧本写出来了，很棒，很高效率。写出来之后呢，又那15天之前敲定谁的故事，然后一个礼拜把话剧写出来，把那个角色找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只用了一个礼拜彩排哦。好，你知道幕后这个故事吗？一个礼拜彩排哦，结果就很感动哦，对不对？好，他们感动到哭哦。如果他们在台上演的时候呢完全走样的话，那应该我也很感动，我会哭哦。你看见神是不是很信实？神的国在前进。那前进的过程里面看什么呢？看谁愿意回应的。那个当事人说好演我们的故事，导演说好，我来写剧本，我来导演，对不对？然后演员说好，我来演。那个不同的人说好，我来做这一份。然后呢学芳同学好，我去派单张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弟兄姐妹好，我去请新朋友。那全部的东西都是好好好。那如果当中有人不参与，神的国会降临吗？一样会，神一样会降临，对不对？所以事实上不在乎我们用了多少的时间，我们只用了15天呢。所以神定义说我的国要降临，就算是15天，你们愿意，神的国就来了，对不对？你们愿意配合，神的国就更大的荣耀，否则神的国还是会来。他不来这里，他会来，他去别的教会，他去别的地方，神的国还是会来，神的国还是会开展。我们有幸，我们很蒙福，我们一回应了，哇，15天就见到一个大神迹了，对不对？就来了几百人，然后呢这信主的 也很多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，对，很大的恩典回应。因为神的国一定会开展，他一定会发旺，对，我们回应他呢，我们这边叫蒙福，没有呢他会在别的地方一样会开展出来。然后耶稣就去到村庄里面去教训人，要努力进窄门。那些人呢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过程各城各乡教训人。有一个人问他说，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有没有留意一问一答？问的是得救的人少吗？那耶稣的回答是，对。这个回答有没有很奇怪？有没有？得救的人少吗？那耶稣应该说不多，应该说有，也有，对不对？还是或许说很多， 对不对、啊、神的国 是荣耀的、啊、那还是怎么样呢？这一说没有，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那耶稣又把问题移向哪里？问问题的人是问外面的问题，问别人的问题，那耶稣要他们再一起回去去问你自己的问题，你要努力进窄门。得救的人多跟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好，得救的人多，得救的人少，关键是你自己啊，你自己有没有进窄门呢？对，所以耶稣太厉害了。对，耶稣每一次听完问题之后，立刻就会想到，立刻就看穿对方问问题的动机，立刻把它调整方向。对，调整。那所以耶稣是很会听问题的，很会听，一听就听到那个内心去。那这是我们祷告真的要求啊，对不对？向神求一个机会，要不断、懂得去听。昨天我们去看那个夫妻营的场地，去我跟西姆就跟我们一对门徒去看那个夫妻营的场地。那去到那场地看完了不错，我们就留下来吃东西。吃东西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聊天。哈，那个门徒里面那个女生呢，就跟西姆一直在讲对话。对话过程里面呢，我有一些的想法，我就跟她说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有两个想法啊。第一，他们就继续对话。我那个第一讲完就没有第二了，那第一也讲不出来了，我就有点闷在心中哈。我说我闷在心中，我说为什么不给我机会讲话呢？对哈，是我因为平常太喜欢讲话，所以讲太多哈，人家听腻了吗？哈，我回想一下，也不是哈，我事实上是不喜欢讲话的。好，我这话你一定不信，因为我每天都在讲晨祷。事实上我是不太喜欢讲话的，我是比较喜欢安静，看书思想。对，那所以那天那昨天那一幕，他们就一起很开心的对话。我讲完我有两个看法，第一就没机会讲下去。所以我就觉得有点闷闷不乐。后来就跟他们讲说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因为我想讲话，没有人听。他们说对不起，请说。哇，我们真的要学聆听，对不对？聆听有时候会急着想讲话，那太急要讲话，我们就忘记聆听的重要性，对吧？那聆听它会带动真正的那个互动。还有我们把东西可以听进去，听得仔细。耶稣听东西是很仔细的，他一听得出他的动机，他听得出他整个人的思想方向，所以他带动了一个调整进窄门，要回应神的国。这边蛮可惜的，他后面就讲到神的国会从哪里来呢？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，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面坐席，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有在前的将要在后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前的是犹太人，在后的是外邦人。救恩是先传给犹太人，后来才传给外邦人，对不对？可是因着犹太人的不要，所以在后的必要在前。反而是更多外邦人领受了整个救恩，领受了这个福音。对，这是蛮可惜的。一定要这样吗？在前的可以继续在前吗？在后的也可以迎上前吗？也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天国的位置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空间，前面的位置有限，不会的。天国是前面的位置是无限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可以与基督一同作王的，对。只是到底我有没有选择继续向前？我有没有选择在这边整个关键点是悔改跟努力向前？对，努力向前不是行为导向，它是汲取神所给我的应许。神说，我在前，他已经把救恩给我，他已经把约给我，把祝福给我，我就努力汲取这个祝福向前。当悔改的时候悔改，当前进的时候前进，配合神的节奏， 配合神的季节。最后这是也是我今天最大的感动，第三十二节，三十一，正当那时，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到，对耶稣说：“离开这里去吧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，今天、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。虽然这样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。我必须前行。”这是今天最大的感动，我必须前行。对，信仰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信仰呢？信仰有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蛮多东西会缠累着我们，我们没办法前行呢？对，之前是不太了解，所以我没办法前行。之后我明白了，好像又有很多心思挣扎，我又没办法前行。到机会来了，我又会遇上一些挫折，我又没办法前行。那如果不前行，事实上很多原因的，那些原因都是真实的，很多理由，这些理由都说得过去的。我的确是有挣扎，的确是有困难，的确是有不容易的地方，的确的确的确。那问题是，那我要前行吗？耶稣有没有面对困难呢？希律说，有人说希律要杀你，对不对？耶稣面对困难，那百姓有没有真正悔改？没有，所以耶稣有困难。耶稣行神迹，是不是每一个人看见神迹都相信他？没有，还向他求更大的神迹，不断要求神迹。所以耶稣也面对困难，他也面对挫折。那可是他做了一个宣告，他说：“今天、明天，我必须前行，我必须前行。”很特别的是，这是一个对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个宣告，也是对神的一个回应。我必须前行，无论有多大的艰难，我必须前行；无论有多大的压力，我必须前行。前行是什么？他说：“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是不能的。”哎，那代表什么？先知他有一个呼召，那个呼召就是 要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要宣告一件事情，宣告神的话语。这是先知的那一个呼召，他的命定。那同样的，耶稣有他的呼召，所以耶稣是要为了他神所给他的呼召前行。生命要走向哪里？走向神给我的呼召。当我走向神给我的呼召的时候，无论多大的困难，我继续前行。那我前行的过程里面，今天、明天，耶稣说我继续医病赶鬼。所以在我前行的过程里面，有艰难是真的，有不容易 是真实的。可是呢，我就汲取神给我的力量，我继续前行。神给我的是医病，我就医病；神给我的是赶鬼，我就赶鬼；神给我是传福音，我就去传福音；神给我是牧养的机会，我今天、明天继续牧养，继续牧养。那神会把能力给我的。第三天呢，事情就会怎么样？事就成了。哇，太精彩了！这句话太精彩。好，我只管走在神给我的那个带领当中。今天、明天，我还要前行，我还要前行。前行去哪里？去耶路撒冷。去耶路撒冷不是很危险吗？会被钉十字架。可是没问题，如果这根钉是耶稣为我预备的话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拿来钉嘛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呢，耶稣他有他的那一个很清楚给我们的一个鼓励。钉，耶稣已经被钉了。我们常常说每一个人都要背自己的十字架，也许我们会想的太多了，因为我不背这个十字架，我会背别的十字架，反正都要背了，干嘛不背耶稣的呢？对不对？背耶稣的，耶稣就说：“乖，你真乖，我来帮你，对不对？”我背自己的十字架呢，那我不是依靠耶稣，结果还是要背嘛。所以这章很特别，它充满神的那个爱，充满神给我们那个力量，前进的力量。整个国度一定大有能力的降临。神给我们一个鼓励是：今天、明天，我要前行。对啊，看着 看着困难不要灰心，看着压力不要沮丧，看着问题不要气馁，对吧？我要看着应许，我要看应许，对吧？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上面是不能的，因为他的呼召不是在城外，他要进去。我们也要前进，前进到神给我们的呼召跟命定当中，啊！神基本上，神真的是充满怜悯。三十四节，他说：“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”这个图画是不是很美？啊，我不是说不愿意那个图画。我是说母鸡召集小鸡这个图画很美，充满什么温暖，对不对？保护恩典遮盖，对不对？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，麻鹰抓抓小鸡，对不对？那个母鸡是不是有一边在玩的时候张开呱呱呱，然后在那边就保护那个小鸡，只要我们躲在母鸡后面的话，那个老鹰就不会抓到我们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脱队的话就会被老鹰抓到了，对啊。那所以耶稣用这个图画告诉我们，他很想保护我们。如果我们走进神给我们的呼召，神给我们的带领，神给我们的祝福当中，就算有困难，母鸡都会遮盖我们，他都会保护我们，除非我们不愿意，不愿意。那所以这个图画最后这一章整个结束是很温馨的，我们都要宣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阿们。那所以整个图画它延续审判的主题，可是它带出耶稣心里面讲的这一段话应该是很难过的，因为他很爱以色列，以色列却不爱他。他拣选以色列，可是以色列却背叛他，对吧？他用他道成肉身，可是以色列人还是不接受他。他行很多神迹，以色列人还是没有悔改，对吧？所以他才讲神的国不会失败，神的国不会失败。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回应？如果没有回应的话，有一个可能在后的必要在前，另外一个更严重的可能，门已经关上了，耶稣说我不认识你。对，那所以他有不同的层次，对吧？他有不同的层次，最后耶稣还是愿意回到我们当中，只要我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那所以整章经文带着极大的爱，带着神极大的一个提醒，对吧？在我们这个时机里面要学一个功课前行。我也不断在祷告求问，我们做完普尔节这一波之后，我们下一波是要做什么，下一波要做什么，对，我们必须前行，对，在感恩当中，在那个歌颂神的过程里面，我们不光是回顾感恩，我们也要想祷告前进。神，你给教会的蓝图是什么？你给神主的计划是什么？接下来这一波的祝福是什么？我们要宣告说你的国开展，我们要往前行。阿们。好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。